政见周刊。各位同修，欢迎收听这一期的政见周刊。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10年8月25号到8月31号所发表的文章，愿与同修互相切磋，共同精进。下面请听弟子交流园地。
难道把自己的家给忘了吗？作者莲子。最近一段时间一直被情所困扰，先是妻子同修遭受10年邪恶迫害之后突然离开了人世，夫妻相依为命30多年，说是放情，可是做起来谈何容易，无论买菜做饭洗衣服买东西，时时都会触景生情，排不掉压不住，让人心烦意乱。后来儿子有了对象，看到失去母亲的孩子又有了笑脸，在我痛苦的心灵上才得到了些许抚慰。10年来，在我和妻子屡次遭受邪恶迫害的情况下，孩子们也承受了巨大的痛苦、压力和打击。在迫害中，女儿结婚时都没有给他们举行上婚礼，每当女儿提起此事时，心里就不是滋味儿。这次儿子要结婚了，心想要尽量办得好一点，可是又受经济条件的制约，心里一天7上8下的定不下来，也严重的干扰着做3件事。儿子看到我学法时间少了，法正念的状态也不太好，就不断提醒我要放下人心，放下情，并问我，你想想你为何放不下。是呀，我为何放不下？师父告诉我们，何为人，情欲满身；何为神，人心无存，红盈。从法理中我得知，情是人的状态，只要是人，就在名利情中，而名利从某种意义上讲也是为了情而存在，这是人类社会的最基本特征。有的人一生中都在7情6欲中苦苦挣扎而不能自拔，有的人能够把其看得淡一些，活得超脱一些，有极个别的人能够跳出来，活得潇洒自在，但这部分人大都在修炼人中。大法弟子修的是宇宙的根本大法，修炼形式又是直接在常人中修炼，直指人心，所以才修得最快、最高、最捷径，同时也修得最容易和最难。容易是因为在常人社会中就可以修炼，不用出家，而这种修炼形式也是最难的。师父说，难就难在你明明白白的在常人利益当中吃亏，在切身利益面前你动不动心，在人与人之间的勾心斗角中你动不动心，在亲朋好友遭受痛苦时你动不动心，你怎么样去衡量？作为一个练功人就这么难。转法轮修炼了10多年了，可以说天天都在学法，也知道名利情是最终要彻底修掉的东西，因为任何一颗人心、一个执着都不能带到天上去。可是为什么就放不下，就去得这样难呢？是因为把自己陷在情中，陷在人中了，是放不下人，放不下人的心，放不下人的理，放不下人的状态。说白了，就是没有真正的把自己当作一个修炼的人，而是把自己视为了一个常人了。因为常人才会喜欢常人的东西，才会把它抱住不放，而作为一个真正修炼的人，是最不喜欢常人的东西的，是决心要把它放弃掉的。这时我的耳边响起了师父的经文警言，你们不想改变人的状态，从理性上也升华到对大法的真正认识，你们就将失去机会。 你们不改变常人那千百年来骨子里形成的人的理，你们就退不掉人的表面这层壳，就无法圆满。是呀，修炼是如此的严肃，来不得半点虚假，更不能偷奸取巧，那样谁也骗不了，只能是骗自己。回想这十多年的修炼历程中，一次次的沉痛教训，哪一次不是因为放不下造成的呢？再看看现在还死抱住不放的这些执着和人心，整天还自称我是多会儿得法的老学员，真是惭愧之极。正法修炼是有期限的，师父在转法轮中告诉我们，人家说我来到常人社会这里就像住店一样，小住几日匆匆就走了。有些人就是留恋这地方，把自己的家给忘了。写到此时，我不禁扪心自问，此时不放还等待何时啊？我难道真的把自己的家给忘了吗？写出此文不仅仅只是为了惊醒自己，也提醒同修们千万别像我这样放不下，忘了回家的大事。
弟子交流，修炼体悟，一念天地分。作者大雄。昨天在网上和一位同修交流的时候，我轻微的咳嗽了几声，那边就问我，你是不是感冒了？紧接着我的汗就冒了出来，我连忙说，不是感冒，是正常的净化身体。当时我悟到，我们的一念是多么的重要。就是说，我们是用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正念，还是用人心去看问题？一念既出，后果就是不一样的。在网上和现实生活中，我遇到一些同修，修了好多年了，还总会被人中的观念和认知态度所左右，这样下去怎么行啊？一个在大法中修炼的人，应该时刻用正念看问题，如果用人心去对待，那就是一个人。我们生生世世的在迷中走了那么久，或多或少会有各种各样后天形成的观念，或者是在某一个历史时期，或者是在某一层次中形成的，而这些东西绝不是我们自己，都是必须在法中归正的，而且是要时刻严肃对待的。正法的形式到了今天，外空间的邪恶已在大量的灭尽中，有的时候旧的势力一看那些低灵与乱鬼不管用了，就自己直接下来参与迫害我们大法弟子。他们之所以能够得逞，是因为我们自己的修为或我们整个地区同修的修炼状态有漏。如果都能正念十足，生死全抛的对待，那邪恶绝不敢动。我们在问题出现的时候，用人心对待，用人的方法去处理，结果往往是不行的。关键是我们的那一念，我们的那一念在哪里？要知道神的正念是无所不能的。有一位720前得法的老年同修，在99年迫害开始以前，出现了病业状态，表现为身上有大块的如皮癣一样的东西，又痒又疼，十几年了，断断续续的一直是这样。最近在学习了师父的新经文再精进后的一次交流中，他主动说起了这个话题。他坦言，由于自己一直有爱面子的心没去，致使他一直藏着掖着的，自己有时都不愿见同修，因为自己还有顾虑心。于是大家开始帮助他向内找，在深入交谈以后，他认识到了自己许多的人心，有妒忌心、争斗心、显示心，还有怕别人说的心等等。同时大家悟到，肯定是邪恶的旧势力在钻我们人心的漏，继而在迫害。而最初是由于他自己承认是病业，是在消业，于是就一直在消极承受，给旧势力以借口。他也明白了旧势力真是无孔不入的，进一步认识到了修炼的严肃性。是啊，生生世世的等待啊，万万不可因为一颗人心的不去而耽误了回家的路。事情就是这样的，往往是我们的那一念不正，而使得自己的问题复杂了。 其实修炼就是为了提高，而我们自己在修炼中为什么就不能正念对待这一切呢？那么多年，这些东西一直存在，不正说明我们是有大漏吗？的确是该提高了。而我们如果一直采取消极的承受，那也是不对的。一般就净化身体来说，几天就能过去了，而这样十几年的一直存在就不正常了。后来再发正念的时候，我们告诉他还要加上一念，全面否定旧势力的一切安排，然后用我们强大的正念去摧毁这一切不正的因素。这是在病业观中的一念不正导致的问题。其实在其他的方面也是，都要正念正行，走好走正自己的路。一次与妻子分别多日，我心里竟然动了思念之情，对于一个常人这是正常的，可是今天我们大法弟子是真正走在神路上的修炼人，一念不纯正就会招惹邪恶上来。果然晚上睡觉的时候，邪恶的魔就幻化成美女来诱惑我，带我去到一间屋子里，然后就脱光了衣服。我当时就想我是大法弟子，转身跑了出去。修炼啊，色欲之心是必须首先去掉的，邪恶的旧势力和乱魔是绝不愿意我们修上去的，所以就假意的以考验为名来钻我们的空子。因此我们必须要做到正念正行，正念法中出，只有多学法，用心学好法，才会有强大的正念，才能做到时刻用法来严格要求自己，才会在我们自己回归的路上少走弯路。很多时候因为我们自己的人心太重，表现上总是喜欢听顺耳的，或者喜欢按自己的想法去做，一旦别人提不同的意见时，就勃然大怒，或者表面上听从了，但心里还是不痛快，而不是严肃对待自己的修炼。学法有时也仅是流于形式，而也就不能真正做到以法为师，所以在遇到问题的时候会用人心去对待，结果就往往差得很多。可谓人心全去掉，正悟正天机，修道先修己，大法见神奇，心正多内找，一念天地分。
转变观念，佛花开，外一篇，作者飞跃。转变观念，佛花开。晚上发完午夜的十二点正念之后，准备入睡，可是发觉自己还没有困意，但是又怕自己睡眠不足，所以就硬着头皮睡了下去。第二天，自己开始回忆昨晚的经过，想来是自己从观念上还在把自己当成人，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常人那千百年来骨子里形成的理。其实自己没有困意，那不是师父点化自己再多一些时间学法练功发正念勇猛精进吗？而自己却执迷不悟，还在把自己当成人来对待。第二天的午夜十二点发完正念之后，仍然没有困意，于是自己拿来随身听，关闭电灯，开始练功。整个练功过程非常清醒，练完功之后自己就安然入睡了。凌晨六点发完正念，吃完早饭，自己开始学习师尊讲法。将师尊的美国东部法会讲法学完之后，发觉自己学法时头脑非常清醒，三四个小时一直没有犯困，看来自己是真的得把常人中所养成的后天观念的色尘壳彻底去除了，要彻底转变观念了，不能再使自己受人的这层理所制约了。学完法之后，自己来到了室外的小院子里，准备给蔬菜浇水，却惊奇地发现了一处幽潭婆罗花，数一数共有18朵，然后继续往前走，又发现了一处幽潭婆罗花，一簇一簇又一簇，
数百朵的优昙婆罗花不断地映入我的眼帘。此时此刻，我再也无法抑制内心的喜悦，泪水已经夺眶而出。我知道这是师父在鼓励弟子要勇猛精进，我更加感到了大法的威德及修炼的美好与玄妙。师父时时刻刻就在我们身边。
克服安逸心，作者小燕。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，师父给我们多么伟大的称号，修炼十多年，今天才敢重新重审一下自己到底配不配。我只觉得我现在修的除了我的坚定跟正念外，好像不知修的什么。那么在此就好好的剖解一下自己，看看自己到底配不配学大法，当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。三件事都在做，有时做到位，有时就不行。哇哇跟为什么，原来就是一个安逸心在作怪。今天学转法轮，学到师父讲，同时你还得吃一点苦，遭一点罪，把自身的业力消掉一些，那么你就能够升华上来一点。也就是说，宇宙的特性对你的制约力不那么大了，我就觉得我心灵承受没问题，还要吃苦。当时一惊，心想我怎么这样想，就是不想吃苦，说白了不就是不负责任吗？找到了，我自己不是修炼人前就是个不愿意负责任的人，现在这颗心尤其的突出了，在这颗心的带动下，一切都变得麻木不上进了，就像一个快没电的钟表一样，要死不活地走着，说不练吧还走呢，说练吧这哪像样呀。今天我正视了这颗心，找到了它，也面对它，同时也把它写出来，曝光它，解体它一切的祸害因素和背后的黑手烂鬼。其实我自己知道，克服安逸心最好办法就是每天都把自己安排好，形成自然。具体是除了整点正念到练功点，其余时间学法讲真相外，实在没事干就看神运，绝不能让自己大脑一时一刻离开法。现在我就算要睡觉了，在心里不停念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
海阔天空，作者海外大法弟子。时常觉得时间、精力与能力有限，似乎每天能做的就这些。最近发生的一些事情让我对此有了新的认识。一，由于老板 B 度假，所以一些紧急事情要和他的老板 A 商量。在半个小时的谈话中， A 不仅解决了我当前面临的问题，而且对相关的曾经困扰 B 与我许久的其他问题也给出了精辟的分析。我在大开眼界的同时也想了许多，由于自己曾经只注重专业技术，忽视人际关系，所以给工作与讲真相都带来了很多麻烦。意识到这一点后，有意地想着融入这个整体，情况有了好转。但过去的几个月里，由于多种原因，自己侧重于课题的协调、人与人之间的协调等事务性工作，所以对专业技术并不是很重视，甚至觉得自己已经懂得许多了。或以每天忙为自己找借口，再加上想着修炼中要放下对名利情的执着，所以基本上是安于现状。这次与 A 的谈话让我意识到自己在许多方面是欠缺的，甚至是一无所知。现在想来，融入整体与重视专业两者并不矛盾。比如一个人的多重器官间要有机配合，一台复杂的机器 各个部件间也要有效的配合，这是毫无疑问的。与此同时，每个器官或部件也要能充分行使各自的功能，这样才能让整体更有效。换句话说，在做事务性的工作同时，也要加深与拓宽自己的专业知识，这样才能提高整体的效率，并在出现一些问题时具有应变能力。二，联想到自己的修炼与证实法，觉得也是类似情况，似乎每天都很忙，却感到并没有做多少事情。尤其在集体学法后交流时，看到同修们的修炼状况，听到许多项目都需要人去做，更是感到自己先前的不足。那么，问题出在哪里呢？现在想来，就是自己的许多时间与精力花在了不必要的地方上了。师父在法轮大法各地讲法六，亚太地区学员会议讲法中说，在神的眼里，人的思想简单干净，神认为这个人是好人；人的思想复杂，神认为这个人不好。因为神认为复杂的原因，不就是人世间的执着造成的吗？思想简单不等于智慧小，思想复杂不等于有智慧。这与大法弟子在常人环境中的修炼形式，和你们今天在证实法中所做的一切也不矛盾。大法弟子的智慧来源于正念、神念，这个智慧和在常人在社会中形成的思想复杂是两个概念。自己所做的事情，自己要做的事情，在大法面前都是很简单的，往往是自己出于观念与执着而掂量来掂量去，甚至人为的造成障碍。想想一个人体那么多器官，几十条脉在运转也没觉得繁忙，就是因为它有条不紊。类似的，当自己融于法时，不管做什么事情，处理多少方面，也就是很自然的，并不会有很忙的感觉。在很多时候，麻烦的出现与问题的僵持是自己造成的。放下观念与执着，完全照着法去做时，就会是另外一番景象，海阔天空。
法轮大法好，作者清河。傍晚和往常一样，我乘上了一辆公交车打语音电话，选择打语音的号码段是一个不繁华的穷乡僻壤。我想生活在那一方的乡民很难接触到大法弟子吧。拨通手机了，对方在听电话，我放的背景音是西班牙起诉江叉叉。对方听到三分钟的时候，我拿起手机听了一下，原来是一个老人在听电话。可是奇怪的是，这位老人每听一句，自己就重复一遍，让人有点纳闷。我产生了好奇，握着手机注意听，发现他还不时地解释听到的内容。从他的语气和对话可以感觉到，旁边还有一位婆婆，可能他们还不懂得使用免提键吧。西班牙起诉江叉叉的语音播完了，我又给他们放了一个公检法的语音，三分多钟的内容放了两遍，他们都听完了，最后给他们打一个诚念法轮大法好，地震中得福报的语音电话。那位老爷爷对旁边的婆婆大声地说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然后老爷爷便开始念法轮大法好。这个语音我给他们放了四遍，就听见老人对着手机一直念着法轮大法号，一直念到结束。打完这个手机，我的眼睛湿润了，又一个生命得救了。
各位同修，这一期的正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次再会。